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又来到了使徒行传的时段，我们现在目前正在看使徒行传第十九章，我们讲到保罗怎样在以弗所。我们知道保罗有三次的环游布道，第三次呢是他的重点是放在以弗所，圣经告诉我们他有三年之久他在以弗所，所以他在这里一面把福音送出去，因为以弗所是个很重要的重镇。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说他也不光是以弗所教会诞生了，而且他也建立了以弗所教会。我们看看这个在以弗所保罗是怎么工作的。那么我们上一次已经说过，保罗他在以弗所那段时间，那么福音很自然的就传出去了，而且是震撼了整个的城市，后来最后甚至引起暴动。所以从这个暴动这件事，西元的暴动这件事，我们就知道说福音，保罗所传的福音对当时的音符的世界有何等的震撼。所以这就看得出来他所结的福音的果子。那不止如此，他所结的福音的果子而且非常的结实的，这些人不光仅仅得救，这些人不光是仅仅从黑暗转向光明，他们的顺服是彻底的，他们跟随主是绝对的。所以呢，他们就把他们平素所行邪术还有许多的书就堆积在众人面前，就焚烧了，就表明说他们和偶像的世界一刀两断，划清界限，偶像永远，这个世界和罪恶永远的丢在背后。所以我们看见以弗所的教会是这些人不光得救了，不是仅仅得救，他们得救的他们是非常刚强的，而且你可以看得出来，因着这个缘故，主的道就大大的兴旺而且得胜。那不止如此，如果大家读这个第十九章，你会发现保罗刚刚到的时候他是先到会堂里去，所以第八节说保罗进会堂放胆讲到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是劝化众人。但是后来因为这些人刚硬不信，所以保罗就离开他们，和门徒也和他们分离。所以圣经说他就在一个地方叫做推拉奴的学房天天辩论，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西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那这个记载非常有意思的，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保罗呢结果在哪里，在个推拉奴的学房。推拉奴是那个时候一个哲学家，那么哲学家呢他有一个授课的地方，那么这就是他的学房。所以保罗很明显呢就借了这个推拉奴的学房。那大家如果今天呢到以弗所去，你还可以看得出来以弗所的废墟，到今天你还可以看到废墟。如果大家有机会到雅典，你可以也许是一日游就可以到了以弗所。那以弗所的废墟可以说小亚细亚存留下来最完整的一个，也是非常惊人的，给你印象非常深刻的。你走在以弗所的今天的街道上，就仿佛走在保罗那个时候的街道上一样。那么你到了市中心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得到，这个因为许多的水手，所以这个市中心呢也当然就是藏污纳垢的地方。但是非常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在这个所谓的红灯区，就在那一带，就是他们图书馆的地方，也是很多这些哲学家们他们授课的学房，所以大概通通在那里。所以以弗所可以说可以你找到当时最坏的，也可以找到当时最好的。因为我们不要忘记希腊的特点是什么，希腊特点当然是他的哲学。但是呢，今天就是因为这些哲学家他们所提倡的道德的价值观，当然就影响了一般人的这个道德的观，影响了大家对于价值的认定。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 一面来讲仿佛是很讽刺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当时的以弗所呢就是这样的一座城，所以大概在市中心，那么那里有个穴坊叫做推拉努的穴坊，那么保罗呢就和他们辩论，来来往往很多的人。那不光如此，他也讲到，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有两年之久啊，叫一切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那么大家注意了，就是说在这里很明显的，保罗就把他这十一年来，我们知道这个保罗的三次环游布道是在他第二次，就是他第二个十一年的时候。那么当他当他这个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保罗呢就在这个大马色路上就遇见了主，然后父就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他心里。后来他到了到了阿拉伯旷野，大概三年之久，我们相信在旷野里面神就对他说话，所以他的启示是从主来的。他没有后来没有和这个他事先他没有和这个彼得和他雅各这些使徒们他们商量，没有和属学基的商量，所以我们知道说神就把那个话放在他的心里。那么现在呢，你看大概经过了二十年很快的就过去了，但是呢到了二十年快结束的时候，现在你看见时候到了，现在保罗呢不光是有亮光，就像他二十年前一样，而且神对他说话，但是陆陆续续对他说话。可是到了他在以弗所为神说话的时候，你就看见说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两年之久，就叫一切在亚细亚，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亚细亚是个很大的一块地方，所以如果这些人都听见主的道，你就知道不知道保罗讲了多少篇的道。所以我们要知道在以弗所为什么在他在那里坐镇三年，你看有两年他所讲的道能够叫亚细亚能听见，包括哥罗西，你知道哥罗西保罗从来没有去过，但是呢在哥罗西的腓利门，大概就是来到以弗所才听见福音才得救，然后再把福音种子再带回去，然后呢哥罗西的教会就诞生了。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很清楚，我们就看见说虽然保罗是在以弗所，但他的影响不只限在以弗所，可以说那个时候的希腊世界，凡是能听懂希腊文的，你看神的话很自然的就他们都听见了，很自然的就落在这些不同的土壤里面，这个周围的土壤里面。所以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就是那三年保罗神怎么用保罗。那么他怎么能够只用两年之久就能叫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都听见主的道呢？有一个原因我们可以猜想，因为我们知道在当时的学坊啊，他们是早晨上课，晚上上课，黄昏以后上课，因为天气的关系，所以中午呢大概12点到5点钟是休息的，所以保罗很可能就是用这个五个钟头的时间，一面辩论，然后一面呢就讲道。所以大概你可以想想，如果一天讲五个钟头，那你可以看看两年他讲多少篇的道。所以难怪你看那个时候他的道，那么这个主的道，那么就是叫叫亚细亚，无论是犹太人希利人，他们到处都听见了。所以我们可以说到了以弗所的时候，保罗他已经到了他启示的高峰了，这个时候神已经栽培他差不多20多年，所以这个时候他应该在神手里有用。他刚开始为主说话，但到了这个时候呢，你看那些话语更精炼，像千锤百炼一样。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说许许多多神给保罗的好像结晶化了，现在呢不光是现在呢变成非常的成熟。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为什么这个从前保罗也讲到，你看见保罗讲了许多的道，比方说使徒行传13章就告诉我们保罗所讲的第一篇的道。但是等到你到了以弗所的时候，我们可以相信说神特别使用他，只是用两年的时间，你看 一天如果真的讲五个钟头，你看有多少篇的道。所以难怪他后来对以弗所的长老说，他说凡是神的旨意，那个原文是全班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的。所以保罗是把他里面所有的道出来了，他没有保留，只要是神的旨意。因为你看见这里有一般人有耳朵可以听，这里有一般人像海绵一样，他能够吸收保罗的道。所以你看见保罗几乎可以说倾囊而出，保罗可以说他把他心里所有的都掏出来了。对保罗来讲，他在以弗所所讲的可以说就是神全班的旨意，在保罗来看，神的话通通在这里了。那我们就很好奇，保罗那个时候讲这些道，他有没有笔记呢？会不会我们有没有可能大概知道一下到底保罗那个时候讲些什么呢？因为你看呢，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说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传道来的。所以你看见一面是借着神迹奇事，没有疑问的福音传开了，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说神的话到哪里，神的种子，天国的种子就到国，这个天国道理的种子就到哪里。那么我们知道神就是借着话，就所以我们看见就这些话就传开了。所以我们就很好奇，我们想知道到底保罗讲些什么，到底保罗怎么帮助神的儿女往前去。那我们相信说保罗在以弗所所讲的不光是为着以弗所教会的，保罗在以弗所所讲的乃是为着众教会的。所以让我们记得保罗他不只看传福音，他而且也明白福音真理，他把福音真理放在一个非常牢靠的根基上。那么神的道现在呢接着保罗就传扬出来了。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很好奇，我们想知道到底保罗那个时候讲些什么呢？那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读圣经，我们就会发现根据时间各方面来看，虽然我们找不到那个时候保罗的笔记，这个大概是不可能的，但是呢凡是圣灵觉得他那时候所讲的东西能够留下来的，我们知道圣灵都把它留下来。那么结果呢，就把所留下来的就是我们今天知道的保罗写给罗马的罗马书，罗马教会罗马书，还有加拉太众教会的加拉太书，还有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前书跟后书。所以保罗的罗马书、加拉太书临前临后，那么大概呢就是在那个时候完成的。所以你会发现说到了这个时候，那么保罗呢他所谓全班的神的旨意，那么后来很自然的就表现在他那个四封书信里面。不过当然我要顺便说一下，有的人可能在这一点有点不同的意见，觉得加拉太书呢可能应该早一点，有的人认为不是如此，但我想这个我们这个不是我们时间去讨论这个的。但是许多的这个圣经学者还是相信应该加拉太还是比较晚的，跟保罗大概罗马书信同一个时候。因为你看看这个罗马书信的内容，讲到因信称义，讲到加拉太是白白的称义，所以这两本书几乎是姊妹书。那么同时你也可以想象得到，那么这个到了这个时候你看见吗，这个保罗罗马书呢是非常有逻辑的。一刚开始前面的八章分两段，前面是多数的罪，后面是单数的罪。那么多数的罪讲我们所犯的罪，一个个罪的行为，那么多数单数的罪就讲了我们罪的性情，讲了罪怎样作王，罪怎样是个律。那么前面多数的罪呢给我们看主耶稣的宝血要解决这些罪，那么后面呢讲到我们这个罪人，那么特别讲的十字架。所以我们看见圣灵啊在那说话是非常有系统，而且呢前面讲的因信称义，后来讲的因信成圣，后来又讲的因信得荣耀。所以你看保罗在这个时候写这些话讲这些话和他写帖撒罗尼迦不同。帖撒罗尼迦你看保罗是零零碎碎的话，他也讲神的旨意，他告诉我们什么是神的旨意呢，他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很清楚。还有什么是神的旨意呢，应当是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就是神的旨意。那么对着婴孩，对着出生的教会，保罗不能够把教室搬到摇篮旁边。所以你看保罗的话都是叮咛式的，好像妈妈说你过马路要小心啊，这是叮咛式的。 但是等到了孩子长大了，你到学校的时候，那些话就不光是叮咛，那些话你看是逻辑，是有系统的。或无论是数学也好，无论是化学也好，无论是物理也好，无论是历史也好，你看现在孩子到了一个地步，他们可以听很有系统的话。所以我们知道，你如果仔细地注意这四卷书，应该是同一个时候的，因为这个时候你看见保罗，他不光零零碎碎地述说神的旨意，他是很有系统的、有组织的、有逻辑的。那么然后这个按照次序，按照道理的次序，按照思想的次序，你看他发表出来。所以当我们读罗马书、加拉太书跟林前林后的时候，我们相信应该是在同一个时候写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很清楚，到了以弗所的时候，保罗的工作可以说到了高峰了。保罗可以说是结果累累，而且保罗的执事呢到了高峰，保罗的启示也到了高峰，那么更重要的，保罗自己的生命也到了高峰。因为我们说过，这个三次环游的步道是在保罗的第二个十一年，所以正在保罗日正当中的时候，后来保罗的手就渐进，那就是特别是第三次环游步道以后，到了耶路撒冷，我们知道保罗就被捉拿了。所以从这里就告了另外一个段落，就是第二段落，第二保罗的第二个十一年是结果累累的十一年，但是没有想到他的手是最有用的，几乎是晴天霹雳。当保罗最有用的时候，你看见神好像把他的手坚紧起来了。这个手和别人的手不同，保罗的手是二十年神栽培的结果，这双手是非同凡响。我们需要有更多像保罗这样的手，福音传扬的结果不知道要有多大，但是呢很稀奇，神的道路永远高过人的道路。所以就在保罗最有用的时候，你看见他被捉拿了。所以我们可以说，在他被监禁的前夕，他写了四封的书信，而四封书信的内容应该呢就是保罗在以弗所所讲的内容，凡是神的旨意，他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他们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说，神的话一面是零零碎碎说的，是生命的道，没有错。所以我们知道在希腊原文里面有一个字叫 Rhema， 但同时呢也是 Logos 就表示有系统的话。这个神的圣经就像整个的宇宙一样，神在宇宙里面，你看见一面是伟大的，一面是有系统的，另一面呢你看非常和谐的，充满智慧的。神的话也是如此。所以我们知道，从罗马书、从加拉太书，我们就知道说，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因信得荣耀，这些真理圣经乃是把它放在一个非常牢靠的根基上。所以毫无疑问，在罗马书也好、加拉太书也好，临前临后，圣保罗明显的把我们带到哪里？带到基督的学校。那么基督的学校，到了学校当然是很系统的来学习的。所以我们从这里就明白了，那么这个就是保罗在第三个环游步道一个非常重大的贡献。这个时候你不大看到他这里传福音那里传福音，不，你看见那两年三年乃是往下扎根，现在你就知道教会是怎么成长。虽然福音传开了，但是呢，虽然他们做主的门徒，但是另一面我们注意到说，就在这三年，我们知道保罗呢就把神的话给了他的教会。所以这个是非，所以这个我们可以说，保罗的第三次环游步道是非常丰收的那几年。那么可以说这个就是第三次保罗环游步道在以弗所的情形。那当然了，我们除了这个在第十九章的记载，我们到了第二十章，特别保罗后来不是把长老们叫来，以弗所长老叫来，然后和他们告别。那么这里面你就可以知道说，保罗是来到以弗所中间，他的为人如何，所以你看和他的生命很有关系。他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然后呢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经历许多的苦难， 那么这个是大家都知道。所以你看保罗他不光是会讲道，保罗不光是福音的使者，保罗的口不光是金口，但是保罗的生命是个丰富的生命。他你看上只有一个柔软的人他才是常常流泪的，只有一个柔软的人他能说我是服侍主，凡事谦卑。然后他说凡事与你们有益的，只要对于以弗所教会有帮助的，他说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我们常常想保罗大概只有讲到在推拉诺学房他才讲到，不是的，这里说在个人的家里我都教导你们。你看保罗实在是一个像牧人一样。那不光如此，后来他怎么说呢？他说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所以他的道是不光是对着大众讲他，而且他常常能够劝诫个人，他知道每一个人的情，他知道每一个人属灵的光景，怎么样能对症下药。那现在他要分别了，他说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够建立你们。神的话已经说出去了，所以现在保罗虽然走了，但是神的话还在。这个道呢是恩惠的道，这个道呢能够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你看这个道是什么？是生命的道。这个不光是一些道理上的道，不是，不错，有真理没有错。今天福音必须摆在一个很重要的根基上，但是重要在哪里？这个保罗讲了那么多道，他人走了，但他道还在，那么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你看见吗？在这些道是叫基督徒不光因信称义，也能够因信成圣，而且最后呢，能和成圣的人一同得基业。那么他还告诉我们说，他没有累着教会，他是凭着他双手供给同人的需要。他说我在凡事上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说应当劳苦，只这样劳苦辅助软弱的人。那保罗他在那一面提供给两只手供应同人的需要，同时他也辅助软弱的人。所以他说你应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有福。所以你在这里就知道保罗许多的话乃是根据主自己已经说过的话。那么这个就是保罗这个第二个就是第三次环游布道的时候，你看他整个的重点是放在以弗所。那么当然后来大家都知道因着暴乱的缘故，所以保罗呢只好转进。所以后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乱定了以后呢，保罗保罗后来呢就把门徒请来劝勉他们，就和他们辞别，然后就往马其顿去。这个是当然是根据他当初就计划好的，然后走遍了那一带地方呢，就用许多话劝勉门徒，后来就来到希腊。来到希腊当然就是来到了哥林多。那么这里他没有多讲哥林多发生什么事，也没有多讲马其顿那一带发生什么事，只说在那里住了三个月以后呢，那个时候他们就想从带哥林多呢就要到叙利亚去，结果后来没有想到犹太人要害他，所以他们就想还是回到马其顿啊，我们知道还回到马其顿，亚盖亚在希腊南边，马其顿在北边，是两个很重要的省。那么那个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同他到亚细亚去，你看就有不少的同工了。那么然后呢，在特洛亚就停留了7天。那么到了他临别的那一天，刚好是7日第一日，他们在一起擘饼纪念主。然后保罗呢就讲到一直讲到天亮。那么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蜡烛，那么这个蜡烛呢可能是叫那个空气不是很流通，所以有一个少年叫做油推古呢就从3楼就掉下去。那么有人就说你看这个保罗这个讲到这个讲，你看讲到讲到大家睡觉了是失败，所以我讲到你不能学保罗，因为保罗叫人从3楼掉下来。不过这当然是幽默的话，可是呢我们知道说的确那一次这个完了以后呢，他就和保罗呢就离开了特洛亚。那么大家不要忘记啊，这个特洛亚是当初怎么样他听见那个马其顿的呼声。那么现在圣灵有一个交代，当他最后一次环游的时候经过特洛亚，那么在特洛亚呢，那么他讲了半这个和大家一起擘饼，而且讲到一直讲到天亮，然后呢就开始赶路了。 那么一路上圣经告诉我们，保罗所走的都是水路。我们已经讲过，这个保罗如果自己可以选择的话，他如果是从东往西走，他一定是陆路，多半是陆路。那如果回来的话呢，长途他一定是水路。为什么？因为他风都是西风的。所以你就可以知道，那么然后呢，这里告诉我们说，保罗经过这里，经过那里，特别是他也经过了罗底岛。那不过但是最后呢，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知道，我们后来就知道他经过了，那么到了米利都，以弗所他没有下来，然后呢他就约了长老们和他们告别。那么这个，所以现在我们就到了20章。那么然后呢，这个然后呢就和以弗所的圣徒们就告别了，然后这个又上船，然后最后呢到了居比路那一带，最后就到了推罗，在推罗上岸。那推罗上岸呢，有人就劝保罗说，在推罗还有这个又到了该撒利亚啊，到推罗该撒利亚。那么一路上啊，他们就有人就劝保罗，告诉保罗说不要去，因为他们都知道说有苦难在等在前面。但是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所以保罗非常的坚定，那么最后呢就到了耶路撒冷。那到了耶路撒冷，他没有想到不久他就失去自由了，所以呢这就完成了第三次的环游步道。那么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谢谢大家。
来吧，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向我们神的殿。